隆科多展开圣旨，朗声开读。皇四子胤禛，人品贵重，身骁振功，必能克成大统，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亲子。遗诏宣读完了，这大殿里静极了，连一个人说话都没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九胤堂才小声嘟囔了一句：嘿，这可真奇怪了啊，皇上明明说传位给14阿哥的，怎么又冒出这么一份遗诏啊？老八胤祀可气坏了，他怒目圆睁盯着隆科多，有点一时拿不准主意，是该大闹一场呢，还是回头再说。就在这时，胤祥带头磕下头去，朗声说：谢恩领旨。接着胤宇、胤陶、胤密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磕头奉诏。老三胤祉看了一眼木然不语的胤禛，心想这时候如果自己再不说话，那将来可就要大祸临头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也磕了个头说：臣胤祉谨遵一命。隆科多见老八胤祀、老九胤堂和老十胤娥都僵直的跪着，昂头挺胸不肯奉诏，便冷冷的问：怎么，八阿哥、九阿哥、十阿哥，你们不奉诏吗？胤祀怒目圆睁瞪着他，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对面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。他强忍着怒火，不凉不热的说：哦，不是不奉诏，是因为17阿哥胤礼还没到呢，是不是把他找来一块听旨啊？老十三胤祥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说：老17胤礼统帅着丰台大营军马在园子外边戍卫。听到这儿，胤禛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，他差点没瘫倒在地上，随即就坡打滚，嚎啕痛哭起来了：皇阿玛，皇阿玛呀，您在位61年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难呐，这是个什么好去处，你叫我来承担这重任，走着没头的路，皇阿玛呀。隆科多喊了一声万岁，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禛，张廷玉挪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，这才说：大行皇帝妙莫独运，受您大宝，您应该以国事为重，珍重龙体，还有许多的大事啊，等大事定下来才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。胤祥见胤禛一个劲儿的哭着推辞，猛然站起身来，手按宝剑，大喝一声：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今天的事儿上有先帝一命，下有群臣拥戴，万岁你怎么能再推辞呢？说着转过脸来，双目圆睁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一声：拜，即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阿哥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法子，只好也跟着胤祥山呼万岁。胤禛一看阿哥们总算把万岁叫出了口，这才擦了把眼泪，抬抬手说：兄弟们快快请起，我本不才，没想到万岁爷会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，既然到了这一步，朕也只好勉为其难了，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。说到这儿，他口气一转，已经把我换成了朕，接着又说：眼下百事代理，一时还没个头绪，朕想上书房的人手少，得增补几个，三哥和八弟才识过人，可进来帮着料理，京师防务占有13弟 和十七弟维持。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，再接见园子里的大臣。十三弟，你去传旨，叫百官在淡宁居跪候。这臣领旨。印祥深深磕了个头，站起身来，转身出去了。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，大哥们也还都懵懵懂懂的，便率先发言说：“皇上说的很对，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未武，一统寰宇，虽是守城石铜开创，所以应定为人世皇帝。”胤禛沉吟了一会儿，偏过脸来问老三：“三哥，你看呢？”胤禛急忙说：“我朝已经有两个祖帝了，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，大秦皇帝仁孝幸成，天赐瑞永，似乎你为仁祖较为合适。”这老八胤祀啊，是一脑门的心神，听了老三的话，他故意挑刺的说：“祖乃始之意，大行皇帝乃是第二代，称祖有点不大妥当，不如武宗为好。”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祀，接过话茬就说：“那明武宗是昏乱之君，祖上岂可与他同号？”胤祀一听他说话，就气儿不打一处来，脸拉了老长说：“那就世宗，国祚又长远，儿孙又光显，这样成吗？”张廷玉听他这话音啊，好像暗含着对新君的讽刺挖苦，生怕皇帝听出来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：“世宗也不甚美，不足以概全。”话音没落，老九印堂就说：“张廷玉一派胡言，世字不美，那我朝的世祖怎么说啊？宗字不美，何以治我朝太宗皇帝？”张廷玉自己知道失言了，顿时满脸通红。胤禛的心里雪亮雪亮的，心想要是不打他们个下马威，这些个弟弟们终究不服自己这个皇帝。想到这儿，他轻轻挪动了一下身子说：“廷玉，你把大家你的都写出来。”张廷玉答应一声，来到岸边，提笔在手，刷刷几笔就写完了。写完了，双手捧给胤禛。胤禛大概看了看说：“张廷玉说得好，先皇名为守城，实为开创，所以称祖未为不可。皇上一生功业伟大，难于措辞，神话难明，叫做圣，所以朕决定定为圣祖。”说完也不再征求众人的意见，从案子上拿过一柄裁纸刀，向右手的中指轻轻一戳，挤出一点血来，然后就用这鲜血写出了圣祖俩字。胤禛写完站起身来，来回跺了两步，停住脚步又说：“至于朕的帝号，朕想可以随便点，就取个谐音吧。朕名叫胤禛，那就叫雍正好了。其余的兄弟们都要避讳，一律将胤字改为允字，这样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一些。”说到这儿，一抬眼见胤祥进来了，便对隆科多说：“隆科多，畅春园不管怎么说是个花园子，大行皇帝的子宫停在这里欠庄重，一会儿朝会罢，要护送大行皇帝到乾清宫奉安，你去传旨十七阿哥，这么大的雪，进城清道的差事就交给丰台大营了，另外点起三千兵马战冲镇的侍卫，会同单奎营御林军今天晚上有时进城。”这 隆科多急忙答应一声，又问：“哦，另外请旨，今儿晚上万岁爷是歇在大内哪个宫啊？奴才也好先行安置。”胤禛抬眼看了看窗外，轻轻叹息一声：“唉，大内的一砖一石、一草一木，都留着父皇的圣迹，而今人亡秦在，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啊，就将朕的住处四备了府，即行晋升行宫，今晚还回去住吧。”说完回头看了看胤祀等人，温和的说：“15岁以下的弟弟们可以退出去了，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务，朕心里悲痛迷乱的很，一时也离不开你们呐。”隆科多连声答应着退出去了。有些阿哥们虽然心里不服气，但此时此刻人在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啊？见他如此专断，虽然心里别扭，也都伏在地上磕头，言不由衷的喊了一声：“雍正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胤禛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发旨年羹尧，飞马传14阿哥允提回京奔丧，可以带上10名从人验棺放行。国家大变，还要严防奸佞小人趁乱作祟，明发诏谕，传令各地官员安分守己，弹压地方，命各州县开仓赈济，有冻死一人饿死一人者，着该地道府监察御史居师参贺，着兵部下牒，将北京90%暂时封闭，天下兵马非奉旨不得擅调一兵一卒。”好家伙，这刚刚上台，几道严诏雷厉风行，胤禛侃侃而言，滴水不漏。张廷玉是听一句，躬身答应一声，走笔疾书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几条紧急措置的诏书便飞递出去了。胤禛略微整了整衣襟，冷冷的说：“走吧。”早有太监高声呼喊：“雍正万岁爷起驾喽！”一声声传呼从穹庐传递出去。雍正皇帝率领着14个亲王贝勒贝子，冒着大雪步行护送康熙的灵柩回大内，在乾清宫正殿安置停当，布置了灵堂，安排了官房，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到雍和宫。只见门神已经封了，9盏硕大无比的白纱宫灯挂在门洞岛煞的滴水檐下，九门提督、丰台大营、西山瑞建营、善扑营和顺天府的兵按区域划分，分别布防，以雍和宫为中心，东南西北这4个方向啊，是3步1岗、5步1哨，把个雍和宫围了个密不透风。胤禛一看，这胤祥办事也太小心了，至于动用这么多的兵来警卫吗？他皱了皱眉头，没言声，一脚迈进大门，只瞥了一眼满院子通明的灯火，便直奔风婉亭而去。此刻乌思明一帮人在风婉亭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见胤禛进来了，急忙都跪在地上，口称：“雍正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胤禛多少感到有点不自然，坐下以后虚抬了抬手说：“快，快都起来吧，只能在家住一晚上，天不亮我就得进去了。按说呢，父皇刚刚去世，我应该在他老人家跟前守灵才对，今天晚上是不该回来的，只是乍逢大变，宫里的情形不明，回来住一夜，老十三也太费事了， 有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么个院子吗？吴思明是满脸倦容啊，靠在椅子上似乎有点强打精神，说：万岁，是我叫十三爷这么办的，五路人马素不相同，共同护驾，十三爷居中指挥就不至于有意外，这个时候是越小心越好啊。胤禛点了点头，哦，既然是你说的，那自然是万无一失了。吴思明是靠着窗户坐着的，一阵冷风袭来，他不由打了个寒颤，急忙说：哦，臣不敢，万岁一身济天下苍生安危，垂拱铸币本该严谨的。说着看了一眼文爵和庆音，两个人也都没什么话可说。这么一来，他们君臣之间顿时语塞，默默相对，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胤禛突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感，他觉得突然间和周围的人有了距离了，在他们之间好像有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。以前乌思明、杏音、文觉和尚和周用成他们都是他最亲密的人了，可以说是他的智囊集团，他们是无话不谈。可是这一夜之间自己做了皇上，他们就变成了自己的臣子，君臣分际大如天呐。不错，自己做了皇上，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，成了孤家寡人。这一刻他不但体会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，同时也深刻的体味到称孤道寡的真实含义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终归什么也没说，叹了一口气便抬脚转身出去了。第二天天不亮，胤禛就进了皇宫要为康熙守灵。整个皇宫是一片白色的世界，一进乾清门，但见两边有64盏白纱宫灯，乾清宫的九营大殿，朱红的门、墙、柱子、窗户都用白纸糊严了，丹池上下凌幡纸帐飞风袅袅，大殿上素幔白龛正中，金漆的楠木棺材前供着康熙的灵位，上面写着和天鸿运，文武瑞哲，恭俭宽裕，孝敬诚信，功德大成，仁皇帝，爱新觉罗，玄烨之位。雍正率领着所有的阿哥及其亲眷们就在这里为康熙皇帝守灵。按照那年月的规矩啊，他遵照康熙皇帝发送孝庄太皇太后的例子，天子居丧是以日待月，也就是一天算一个月，一共要守27天。在这27天当中啊，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者是有什么变化，张廷玉、隆科多和胤祥三个人是没名没夜的值班啊，一方面给远在西疆的大将军王允提报了丧，让他火速进京奔丧，但是不准带军队，随身只能带10个人。另一方面，在京城的这些个阿哥们，像允祉、允嗣、允堂、允娥，都得随着新皇帝守灵，每天是寸步不能离开大内，就连睡觉上厕所那都有专门的太监监护。尽管这些人心里是怨气冲天，可是无奈何里里外外这手脚被捆得死死的，别说私下里商量点什么事儿，就是互相递个眼色道个寒暄，那都有多少只眼睛盯着呢，哪有半分的自由啊。虽然心里叫苦不迭，也只好耐着性子等待时机。 再说老十四允齐在军中接到报丧啊，他原想即刻带兵入京的，但是北京城里不但允四等人，就是自己的门人心腹大臣，别说是一片纸一封信，连一句话都没烧出来。京城如今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，他一点也不知道。这军中的粮食呢，也只有六天的存粮了。他发文给年羹尧，年羹尧又推给李卫，李卫倒是回了信儿，说军中但有一日断粮，请十四爷行军法斩了奴才。如今天下大雪，粮食只能一天一天的往上补给，若要囤粮的话，也请十四爷杀了奴才，另选高明。这军队一动，那要的是金山银山米山面山，如今的情形不明，师出无名，这又没有存粮，在这漫天大雪中行军，走不出潼关就得饿垮了，怎么敢轻举妄动呢？甘陕总督、甘肃巡抚是三天两头的来拜催问允齐什么时候动身，把个允齐催的六神无主，挨了几天没法子，只好遵旨带上十个人启程回京。他打算到了京城见了允四他们再做商量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转眼的功夫27天过去了，今天是守灵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第27天了。胤禛看了看跪在下边的这些兄弟和女眷们，摆了摆手叫过张廷玉。廷玉啊，今儿是除服的日子了，有些大事儿得赶紧商量，叫所有的女眷外官内官先都退出去，待会儿我还有些梯级话要和兄弟们说，你去传旨给我府里的乌思明，说我晚上要回去一趟见见大家，然后就移居养心殿。张廷玉忙答应一声退出去了，所有的阿哥都跪直了身子，愣愣怔怔的看着胤禛，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话要说。胤禛看上去显得很憔悴，脸色苍白，一个月没剃头了，前额上的头发已经长了寸许来长了。他看了一眼在场的兄弟们，语气沉重的说，都起来吧，今天只论兄弟不论君臣。说实话，这个皇位传给我，我是万万没想到的，不但我，就是各位哥哥兄弟满朝文武，料到有今天的恐怕也没几个人。他开篇就说了这么几句，没头没尾的，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不由都瞪大了眼睛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他。